蓬佩奥无缘川普内阁。欧洲敦促川普支持乌克兰，唔好停止军事援助。瑞士顶级大学限制中国等国学生申请。马南涉及中共敏感话题被全网禁言。大学生夜期开封被杀停，中共惧怕学生集体活动。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1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当地时间9号，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在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宣布，他将不会邀请前政府中的两位成员重返白宫。这两名成员分别是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海利和前国务卿兼中情局局长蓬佩奥。之前在川普胜选后，外界盛传这两个人是川普新内阁的强力候选人。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发文称，我不会邀请前大使海利和前国务卿蓬佩奥加入正在组建中的新一届川普政府。即使声明措辞严厉，川普仍然补充话，他非常喜欢和他们共事。川普表示，我非常享受并感激过去和他们共事的时光，感谢他们为国家作出的贡献。他继续说，令美国再次伟大。海利今年较早时曾经在共和党初选中和川普竞选，他此前对这位当选总统既有支持亦有批评。上个礼拜他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专栏文章，表达了对川普竞选的支持。海利在文章中曾经表示，我并非完全赞同川普先生的观点，但大多数情况下我同意他的立场，而几乎在所有情况下我都不同意何锦丽女士的立场。这个使我更容易作出决定。虽然蓬佩奥并非川普的最坚定支持者，但他亦曾经表示对当选总统的支持。在一封有400多人签署的公开信中，包括有亲人在服役期间为国捐躯的家庭和国家安全官员在内，蓬佩奥亦表达了对川普的支持。这一封10月的公开信中指出，在川普总统领导下，世界保持和平，而在拜登、何锦丽政府执政下，我们比以往更接近第三次世界大战。信中指出，随着全球多场战争升级、边境开放，导致恐怖分子涌入美国，以及好似中国这样的恶意行为者无所顾忌，美国的国家安全因何锦丽和拜登的失败政策而受到重创。之前川普胜选后，《华尔街日报》曾经列出一份第二届川普政府重要职位可能的候选人名单，其中蓬佩奥被认为可能在新组建的川普内阁中担任国防部长职务。蓬佩奥在川普首任内阁担任国务卿期间对外强硬，特别是对中共的态度，因经常出访时发表对于中共及政治制度的负面言论，强调中共并不等于中国和中国人民，多次发表对于习近平的负面言论。他发表演讲《共产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批评习近平是一个破产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真正信仰者，呼吁联合一般的中国人改变中共的行为。由于对话态度强硬，蓬佩奥多次受到中共外交部、新闻部和中共官方媒体的指责。中共官方媒体央视、新闻联播称蓬佩奥为人类公敌。2020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祝贺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连任。中共外交部亦就事件表现出不满。这一次，川普明确表示，新一届内阁没有蓬佩奥和海利，这个亦令外界对川普的用人之道产生猜测。 值得注意的是，川普团队比较倚重的两员大将曼斯和德桑蒂斯之前都有传言和川普不合，曼斯曾经反对川普闹川普希特勒，而德桑蒂斯就曾经和川普竞选总统，竞选的时候亦不少批评川普，但两人仍然得到川普的器重。川普在美国大选中获胜后，西欧各国在庆祝的同时，相继表态希望川普不要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否则在向俄罗斯示弱，同时亦鼓励中共亦发动一场战争。今年刚刚卸任，任职北约秘书长11年的斯托尔滕贝格希望川普不要停止对乌克兰的援助。北约前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如果我们允许普京总统赢得战争，这个将会展现西方的软弱，美国和北约的软弱。他补充说，允许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亦是向中共传递一个错误的鼓励信号。西欧首脑亦相继表态，敦促川普不要撤销对乌克兰的援助。欧洲理事会主席哈尔密雪儿说，我向唐纳德川普传递了资讯，我们愿意和他上任后合作，包括乌克兰问题，我们必须加强乌克兰，我们必须支持乌克兰。而在结束战争的条件上，西方盟友坚持认为，如果将乌克兰被占领土地交给俄罗斯，无疑是向俄罗斯投降，但是有些东欧国家首脑就盼望川普尽快达成协议来结束俄乌战争。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称，俄乌战争前方战局很明显，一直存在军事失利，美国人即将从这场战争中抽身，他们不可能鼓励战争的。川普曾经表示，一旦重返白宫，将立即终止俄乌战争，而乌克兰高级官员在11月8号证实，川普在大选获胜后首次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了电话，表示会支援乌克兰。亿万富豪马斯克亦简短参与了通话，并承诺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星链服务。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是世界上最具声望的学府之一，该大学致力于培养未来的顶尖工程师和科学家，但该校最近史无前例地限制招收中国等国学生，以最大限度降低技术和知识用于中共军事用途。据南华早报报道，10月31号苏黎世联邦理工宣布最新安全筛查政策影响到博士和硕士学生、访问学者及新员工的申请。对于学生申请人，如果吻合评估标准中一个以上，建议给予拒绝，包括国籍和居住地、先前在被视为有安全风险的机构接受过的教育，以及受制裁国家获得的任何奖学金等。苏黎世联邦理工表示，这些规定的进行实施目的是最大限度减少滥用该校开发的技术和知识风险，这些技术和知识可用于军事目的，即双重用途。如果申请人来自23个列出的国家，包括中国、北韩、俄罗斯和伊朗，筛查程式将自动启动。据瑞士德语广播电视10月28号报道，瑞士苏黎世艺术大学宣布正式结束在中国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的联合办学计划专案。早在2020年，美国政府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将包括中共国防七子在内的十几间大学列入商务部的制裁名单。去年，一间德国大学决定停止接受由中共政府机构资助的研究人员，以降低工业间谍活动的风险。而在今年，对中国学生的限制已经扩展至更多欧洲大学。荷兰的燕豪芬理工大学在7月宣布，将不再录取曾经获得中共留学基金委奖学金的候选人。 中共大五毛司马南的多个社交平台账号近日被爆官方禁言，预计禁令将持续一年。在无几内前他发出的影片中，除了涉及美国大选和川普的评论外，还涉及中共敏感话题，包括针对台湾国际关系等评论。11月9日，香港南华早报引述知情人士称，中国互联网监管机构已经禁止有争议的极端民族主义博主司马南在他的社交媒体账户上发帖。据两位熟悉情况的消息人士透露，当局对这个以反西方言论而出名的网络红人的禁令预计将持续一年。不过消息人士拒绝对禁令的原因发表评论。大纪元记者注意到，司马南的微博账号停在11月5日，他当日连续发出了11条微博消息，其中涉及反德国和以色列、撑伊朗和哈马斯的评论影片。另外，在多条对美国大选和川普的评论中，有一则影片涉及台湾国际关系的评论，这个话题是当局舆论管控中的禁忌。司马南在这一则影片中自称是川普竞选美国总统北京后援助团队办公室副主任，他表态支持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他认为如果从川普注重性价比的角度看待台湾，川普当选有助于中共彻底解决台湾的问题，这个似乎触及当局设置的网以中央的红线。目前尚未清楚司马南被禁言是否与上述言论相关。司马南被线人称为左派网络红人、中共大五毛或左棍，因时常发表反美、反西方社会的激烈言论，被网友讽刺话反美是工作，赴美是生活。2022年8月，有人爆料反美斗士司马南竟然花巨资在美国购置房屋，引爆舆论。事件发酵后，司马南在微博上公开承认自己在美国购买了房屋，但与外界爆料的情况明显缩水。之后司马南的多个社交平台暂时受到禁言。郑州大学生大规模夜期开封活动在11月8日晚达到高峰后，一夜之间被当局禁下暂停建。这个看来似无害的活动触动了中共哪一条神经？为什么中共惧怕学生集体活动？11月8日晚，郑州大学生再次包揽所有共用单车向50公里外的开封进发。这个是继上个礼拜六成功举办万人骑行后，又一次大学生大规模的聚集。郑州大学生夜期开封的行为被全国多地大学生模仿。据 X 平台的影片显示，目前北京大学生开始夜期前往天安门，武汉大学生前往东湖宁波门，成都大学生前往都江堰，合肥大学生前往巢湖，南京大学生前往马鞍山等。夜期开封活动的兴起可以追溯到今年6月，当时4名女学生为了品尝开封著名的灌汤包，由郑州骑行到开封，并将这过程分享到影片平台，结果一炮走红。即使官方将禁行原因归咎于造成交通混乱等原因，但据海外 X 平台上传出一份河南某大专院校的内部通知显示，据官方消息，夜骑到开封的人数已经超过20万，有单车、电单车和汽车，还有大量社会人员参与，亦有别有用心的反社会人员在境外敌对人员加入等。知名视频人士蔡盛坤在 X 平台上评论话，中共最恐惧年轻人自发组织起来，就好似上次的白纸运动一样，年轻人以特殊的方式显示自己的存在，这个是极权社会的另类表达，只是不知道这班年轻人想表达什么，是表达毕业即失业，定是通过这种穷游希望中共更多关注他们的艰难处境。 89学运领袖王丹评论话，中共政府对任何形式的公众集会都抱有高度警惕，尤其是对未经控制的人群。人群在集体中获得了某种力量，而这种力量在当权者眼中是不可预测，而且存在潜在危险的。因此就算是例如万圣节这样并无政治意图的活动，亦成为需要维稳的目标。在节目结束之前，和大家分享一则健康的资讯。现代社会中三高人群越来越多，中医认为这个是内脏失衡的表现，例如高血压可能源于肾脏或肝脏问题，高血脂和肝脏代谢异常相关，而高血糖就反映胰脏功能失调。我们推荐给大家的三高代谢宝是基于纯天然成分，秉承中医整体疗法，帮助调理内脏，增强自我疗愈力。患糖尿病25年的台湾苏医生服用三高代谢宝之后说，
一个月我就降到 7.0， 然后三个月后我就正式进入到 6.0， 现在经常保持在 5.8。
健康520还推出补气18味，助你迅速补充气血，详情请访问健康520网站。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